环保就从眼前的事开始，每次都在讲污染和有毒物质，怎么没有讲过环境保育啊？这不就要讲了吗？欢迎收听环保的品味第八季，让看守台湾陪你做更好的选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看守台湾的允嘉。环保的品味这个节目会介绍生活中遇见的各种环保问题，从买饮料到盖房子都有故事。收听节目帮助您打造健康、无毒、低冲击的生活。这一次连假，我跟最好的闺蜜巧如一起去垦丁潜水。我们是大学时代就认识的好朋友，毕业以后又一起去学潜水。原本是想拿到证照以后，常常可以到处去潜水，后来才发现，潜水真的不是普通人玩得起的休闲活动哎，动不动团费就要好几万。个人潜水装备如果要买齐全，也要口袋够深才可以，因为这个坑实在太大了。我跟巧如自从考到初级证照之后呢，就一直犹豫还要不要继续去上进阶。如果一年只下水一次，感觉上课买装备什么的也太浪费钱了吧。我跟巧如这一次在垦丁潜水，找了当地潜店的潜水导游带我们下水。巧如特别跟潜导许愿说，
如果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动物，像是海龟啊、海蛇啊，还是金鲨，教练你一定要赶快叫我们看哦。
潜水教练一边整理装备一边笑笑说，
海洋生物都是自由自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一定每次都能看到这些特殊生物，但是珊瑚礁区也有很多有趣的小动物哦。等一下我们可以注意看看有没有砗磲贝或是铅笔海胆，这些在水下也都很漂亮哦。
啊，可是贝类跟海胆就不会动啊，我们想看更刺激的东西啦。教练笑笑没再说什么，大概每个来这边潜水的客人都这样要求吧。潜下水后，教练果然很认真在找东西给我们看。我意外发现，如果认真看的话，珊瑚的种类好多哦。有那种像一棵树一样一大片的海扇，还有像海葵一样软软的随波摆动。只要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教练就用手板写下来告诉我们。我还发现一只章鱼从教练背后爬上去要拉他的输气管，赶快提醒教练躲开，真是太惊险了。当教练发觉珊瑚礁区逛得差不多，做手势要带我们离开时，巧如却傻傻地定在原地，好像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我们顺着他看的方向看过去，发现有一组潜水员不知道正在进行什么工作。他们在珊瑚礁区布置了一条长长的尺标线，每隔几公尺就有一个黄色的记号。有几位潜水员就沿着那条线游来游去，好像在水下找什么东西一样。巧如打手势问我们的潜水教练说，
他们在做什么呀？
教练拿出手板快速地写下几个字，
珊瑚礁体检。
巧如还想继续问下去，突然一只大海龟从礁石后面冒出来，往海面的方向游去。教练立刻打手势叫我们跟上，我跟巧如只好一边游一边回头张望。那些潜水员完全不在意我们的来去，只是专心地继续他们的工作。 潜水结束上岸后，巧如还是对刚刚看到的那一幕耿耿于怀，好奇问教练说：
教练，你刚刚说珊瑚礁体检是什么意思啊？是在做科学研究吗？
潜水教练说：
有点类似科学研究吧，不过他们常常都是找潜水志工来进行哦。我们潜店啊，有一位教练固定会跟台北下来的一个单位配合，等一下他们上岸你可以直接问问看啊。
正聊到他们，刚刚那一群潜水员也上岸了。我们一问才知道，原来这群人里面只有两位是台北下来的科学指导员，有一位是在地的潜水教练，其他人都是从各地招募过来帮忙做珊瑚礁体检的志工。那个科学指导员热情地跟我们解释说：
刚刚一直盯着我们看的就是你们两个吧，有没有兴趣明年跟我们一起来做珊瑚礁体检呢？我们每年都会在台湾各地收集珊瑚礁生物的基本资料，也会到离岛潜水做调查，很需要志工加入哦。
我问科学指导员说：你们在那条指标线上面游来游去，是在找什么生物吗？科学指导员说：
我们会把潜水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去计算这条线上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数量，还有一组要负责记录珊瑚礁区不同底质的分布比例，像是采样范围内遇到的是硬珊瑚、软珊瑚、岩石还是藻类，这些我们都会在行前帮大家做训练，你们可以当做工作假期一样来参加这个潜水调查团，不但好玩又可以学到东西哦。
教授，我真的有点心动耶。不过要参加这种潜水志工团有什么能力条件要求吗？科学指导员说：
因为这个水下调查工作需要你可以停在某个位置很长时间，慢慢观察珊瑚礁的缝隙里面躲了哪些生物，所以中性浮力的控制一定要很好，不可以突然往上飘，那样太危险了。我们一般会要求至少有进阶潜水员证才可以参加哦。
啊，那我们两个都还没达到资格耶。我跟巧如对看一眼，啊，看来这是老天要我们继续学潜水的一个契机。如果可以一边玩一边为科学研究服务，好像真的是很棒的休闲度假方式耶。回到环保的品味第八季，我是看守台湾的允嘉。我们这个节目从开播以来就一直都带大家关注商品的包装啊、垃圾处理的方式、有毒物质污染的问题，不然就是要讲塑胶的问题和厨余的问题。这些所谓褐色的议题，就是咖啡色那个褐色，是环保议题里面比较让人感觉沉重的那一类。我们很少谈到野生动物保育或自然栖地维护的话题，这当然跟我们协会的专长有关系，毕竟我们20多年来一直都在追踪废弃物相关的问题，累积了最多的资料。但是我相信很多关心环境的人最开始都有一份喜爱大自然的心，看到自然栖地被破坏，生物一个接一个灭绝，气候环境也越来越危险，才会产生那种我心有所爱，不忍让世界清白的使命感，然后才会去关心污染的问题啊、垃圾的问题啊，或是去参加改变社会的行动。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十几年来有人为台湾的海洋生态保育不断做出的努力，看看除了对抗污染问题之外，环保人士还有在关心什么其他的议题呢？这几年潜水活动变得越来越普及，很多人开始去学水肺潜水或是自由潜水。这两者的差别不少大家知不知道，他们的差别就是有没有背气瓶下水。如果不用背气瓶的是自由潜水， 要背气瓶的是水肺潜水。相比我们的爸妈那一辈人口啊，可以下海游泳的比例好像还没有很高。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很敢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亲近海洋。这里呢，我就想推荐学过水肺潜水的人可以考虑去参加环境资讯协会每年固定办理的珊瑚礁体检，或者是至少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珊瑚礁体检是在做什么，用其他的方式去支持环境资讯协会。刚好他们最近也有在征求会潜水的专案人员，如果你想要找绿色的工作，可以去看看环境资讯协会的网站哦。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认识的珊瑚礁体检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行动。环境资讯协会跟我们看守台湾一样，是成立了超过20年的环境 NGO。他们从最开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传播环境新闻和议题评论的网络平台。如果在 Google 上搜寻环境资讯中心，就会发现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是国内最受到信任、点阅率最高的一个环境相关网络媒体。那环境资讯协会在这10年左右呢，也同时非常关注自然生态环境的保育。他们执行的专案就是像土地公益信托、生态工作假期，或是珊瑚礁体检这种海洋保育调查行动。他们是从2009年开始执行珊瑚礁体检。这个体检的过程啊，具体来说就是要招募一个会潜水的团队。通常是志工，然后由科学指导员选择特定的样点，当然就是在台湾各个有珊瑚礁的海岸区嘛，选择样点，然后让潜水员在水下一个空间范围内去数数看某些特定的指标生物有几只。那透过这个指标生物的数量，还有每一年到同一个样点去做调查，去收集数据，长期下来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资料库去观察珊瑚礁栖地的长期生态趋势，可以去分析气候变迁可能持续在对这个地方产生哪些影响，或者是人类的观光活动有没有去干扰到这些生物，或是还有没有什么人工的方法可以富裕珊瑚礁区的生物多样性等等。所以它是一个基础科学调查工作。这些参加的潜水员呢，确实会需要经过简单的生物辨识训练，就是你如果看到某些指标鱼类的时候，要可以认出那是什么鱼，要不要做记录，才是符合国际珊瑚礁体检的实施原则。因为这些记录最后都会上传到国际的资料库平台，去跟全球其他珊瑚礁区做连结。不过呢，这项工作也没有专业到需要有生物学博士学位才可以进行，只是现场会有科学指导员在你不太确定的时候可以帮忙做确认。这些人就是真正的生物学家了齁。那因为珊瑚礁体检是会邀请一般人来参与，所以只要潜水能力够好的人就可以去担任调查志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符合公民科学家精神的行动。那大家知道我在兰屿住了好几年了，因为我自己也关心海洋保育的议题，然后我也会水肺潜水，所以前几年呢，我就去参加了环境资讯协会的生态潜水员培训。现在如果珊瑚礁体检的团队到兰屿来做调查，我也会很希望可以一起参与。水下调查是真的很好玩哦，潜水员会被分成3到4组，看你比较擅长辨认哪些东西。如果你很会看鱼，就会分到鱼类组，那你就要负责记录有几只鹰鸽鱼，有几只蝶鱼，有几只石斑等等等等的鱼类。这个比较挑战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是在水里嘛，然后带着一个大大的潜水面镜，视线不一定很好，这些鱼又有可能咻一下就游走，或是一次来了一大群，那你就要在3秒钟之内数1、2、3、4、5、6、7、8、9、10，甚至到20几只。还有时候是这个鱼跟那个鱼长得很像啊，然后他们又住在差不多的地方，你要在3秒内辨识出它到底是这种鱼还是那种鱼，真的很考验你的眼力。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去调查无脊椎生物的数量。珊瑚礁区的无脊椎生物就是像海参、海胆、龙虾这些东西，还有一种很漂亮的贝类叫做砗磲贝， 它可以长到20到30公分那么长哦，30公分那是很大颗哦。而且不同种类的砗磲贝还会有不同的颜色，在海下呢，有时候是会呈现一种荧光蓝，很特别。记录无脊椎生物好玩的地方是，它们通常都会躲在珊瑚礁的缝隙或是洞洞里面。那你就要拿一个潜水手电筒在那边照来照去。有时候它们又有保护色，所以如果你偶然发现一只很大只的龙虾，或者是看了很久突然看到一只隐藏的砗磲贝，就会非常有成就感。我们每天啊在讲这些污染啊有毒物质的问题，偶尔也是要去看看这些大自然里很漂亮的生物，才会觉得很疗愈。然后珊瑚礁体检的时候，你在那边钻来钻去，也真的会有一些游客，就是潜水的游客，会傻傻的停在旁边看你在做什么。兰屿呢是沿海珊瑚礁区覆盖率很高的地方，以台湾各地来比较的话，也算是栖地保育状况比较良好的，真的很推荐大家到兰屿来看看珊瑚礁生态系。去参加这个珊瑚礁体检行动啊，除了会学到很多生物辨识的知识，也会看到海里面的垃圾数量真的是不少哦。珊瑚礁区比较常见的废弃物可能会有渔网、鱼钩，也会有漂洋过海的那种保特品，这些都是要记录下来的。看到的时候是会让人很不忍心，如果是一般没有在接触环境议题的志工，可能看到这样就会想投身去减少海洋废弃物的行动。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讲说对环保团体一些不以为然的话，像是倡议什么议题很偏激啊，或是价值观怎么样非主流。但是台湾的环保团体其实关注了非常多元的面向，大家更像是各有专长却又互相合作的关系。毕竟自然环境是一个相连的系统，需要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努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参与过环保团体的行动，可以先不要有太多刻板印象。不管你是喜欢自然生态也好，或者你是喜欢对抗环境污染也好，或者你是喜欢做社区营造的行动也好，可以从自己喜欢的面向去关心环境，可能就会慢慢理解每一个不同的团体都是在不同的重点上去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虽然最擅长跟垃圾有关的事情，但是也一样喜欢大自然里的小动物啊。想看更多环境议题，请到看守台湾协会的网站阅读专门文章。看守台湾协会是这20年来最关心废弃物议题的公民团体，欢迎各位透过环保的品味 IG 或看守台湾的 email 跟我们联络。也要记得订阅环保的品味 podcast， 定期收听生活物品背后的环境故事。这里是环保的品味，我们下次再见咯。